从最基本的论语啊就开始学习啊，论语啊是善法，还有一切的出离心，观察无常啊，观察死啊，慢慢建立上去。好，那么这个说明，好，这个怕我们自己费事，所以呢，要必须要补充的一个方法。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佛愿剔除虚法而为沙门受大法者，去世之财祈求取诸，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身无在意，使人一臂者暗语欲也。那这个佛陀说这个修行的这个方法了，好，这个讲到外相，这个沙门的这个外相，剔除虚法，这个剃发染衣了，成就沙门的外貌。那么有这个外貌的话呢，接着呢底下讲到这个沙门的这个正心，这个内心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功德了，受道法者去世之财，受持道法，所谓道法就是前面讲的这个第二章啊，乃至第一章的方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息道，意不戒，等等的。纵然我们今天受持这样圆润的法门的人，也是一样。首先呢，去世之财，也一样要弃舍这个世俗的这个资具啊，还有财物。一个不懂圆润道理的人要这么做，一个修行声闻的人要这么做，我们今天懂得圆润道理的人，也是一样。要这么做。好，那怎么样去世资财呢？底下说啊，去世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资财都弃舍掉，那我们怎么样生存呢？祈求许诸，我们但是像谭月像居士来祈求这个衣食，饮食衣服卧具汤药，世事的供养，那么祈求之后呢，取诸，取它足用就可以了，不要贪多，这个就是我们生存的方法。那么甚至呢更进一步的上等根性的人，他能够依着十二头陀行来做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的这种头陀恨。日中一时就是过中之前，一天只吃一顿饭，树下一宿就是一棵树啊，只过一夜，不能不要再过第二夜，怕我们反复生浊啊，生细腐啊，这棵树还不错嘛，还蛮凉的，那又死了就变树神了，就在那个树底下树里面变树神了。所以呢，佛陀告诉我们，在这个树下就是一宿，就像以前我们在莲寺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换疗房，今天换，过一两个月之后，好不容易把这个疗房布置好了啊，这边挂个画啊，那边挂个什么，布置好了之后，我师父帐篷布置好了之后呢，接着开始换疗房。刚开始我还不太懂为什么要换，后来就懂了哦，就是这样，佛陀这个叫树下一宿啊，不要让我们对这个疗房啊起了贪着的心。因为今天疗房不断的布置啊，布置越布置越好，到最后啊，就算爱着了，这就不想出离三界了。他死了之后啊，就变护法身了。好，所以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个破修，这个修十二头陀行呢，来破我们的贪着，圣物在意哦，不要再多了，够用就好了。纵然我们不能够十二头陀行不能全做，但是我们也能够随份随意的去做。好，那么重点就是说不要贪多。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甚至一个受行圆顿法门的人也要这么做呢？底下讲到第三个理由，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使人愚蔽，使得一个人呢、不能够亲见本来面目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贪爱和欲。好，爱跟欲的差别，我们来说明一下哈。贪爱。好，我们叫染着为性。好，各位学过白法，各位知道，以染着为性呢，我对这个，我对我的衣服很庄严，我产生贪爱。那么或者，我对我这个色身，好，这个色身很健康，我很贪爱。就贪爱，它本身这种染着，对境界的一种染，这种深深的戏服。好，就像那个抹布啊，你拿那个抹布啊，往那个桌子上一擦，然后把这个桌子上的油啊彻底擦干净，然后那个桌上的油呢，全部都深深的戏服在这个抹布上面，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贪，那么所以贪爱的话呢，它这种烦恼是那种烦恼的一种心所，它是恶的。那么欲的话呢，欲的话这种希望，那么这种希望就通于善恶。比如说我今天想拜佛，我今天希望一天能够拜佛两百拜，这种希望。那么我今天希望我能够沿着教理，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希望。那么这是善的。那么恶的话呢，我希望偷东西，或者我希望我去杀生，那么这也是一种希望。那这种希望就是一种恶的。所以欲的话呢，本身这种希望，希望为信。那么希望的话呢，就通于善恶。好，那么当然很容易了解，贪爱是容易，是必须要弃舍的。那么希望，那么希望为什么也要不执着呢？那么因为这个欲的这种欲的这种对善法的对善法欲，为什么也要不执着呢？因为这是为了提升我们自己。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心不系道，亦不解业。当然我们要静静的修行种种的这种戒定慧的法门，但是呢，当我们烦恼能够调伏了之后呢，这个我们所修的戒定慧的法门也要放下。就像我们刚刚举的无常的道理，你当你对我只能够调伏之后，你无常的法也要放下。那么你要不能够放下才能法爱的话，这个时候仍然会使我们愚蔽，使我们见不到本来面目。你认为世间法真的是无常的话呢，你就见不到佛果常乐我净的功德了，那仍然是会使我们愚蔽的。所以不仅世间贪爱要去除，乃至更进一步的，我们一个修行人，我们当修行有功德之后，我们对我们的法爱也要能够慢慢断除。好，就像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说，好，比如说我们今天在一个极静的环境当中，我们打坐，打坐就很欢喜，会使得我们产生法爱。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极静处这种欢喜、这种法爱呢，这种法喜呢，它是不究竟的。我们今天静坐，是我们身心安定下的目的，是为了要利益众生，行六波罗蜜，或者说我们为了要去学习更多的法门，因为我们心安定下来，所以我们才有办法以这种极静的心来学习更多无量无边的法门，这才是我们最真实的目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产生法爱，这个心念极静的就不想动了，他就说哇好舒服哦，然后众生苦啊再说吧。那么别人告诉那个佛都告诉我们说要学习无量无边的法门，多闻这个广学多闻成就智慧，那么广学多闻成就智慧，然后教化众生悉以达乐。那么学习种种无量边的法门来成就辩才，来教化众生悉以达乐，对于我们这样的学习会障碍我们心中的极静，我们也不愿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心中被愚蔽，被愚蔽了，被这法爱所愚蔽了。好，所以这个欲的，虽然是善法欲的话呢，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说它会障碍我们的更上一层楼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弃舍。好，像那个天台讲十乘观法那个善是通色一样，这个法原本是通往涅槃的道路，但是你在想要提升的时候，它转过变成色，障碍涅槃的道路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放掉。好，你要善事通色。好，那么所以说使人愚蔽者是爱与欲也。当然就我们现在来说啊，善法欲的弃舍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有段距离啊。我们现在就是好好掌握这个法门，然后对治我们现前出众的烦恼。好，这是我们的当机的药物啊。啊，这边有没有问题？我们说到啊，这个不仅是这个声闻人，不仅是声闻人啊，要那个要修十二陀陀行啊，要去世之才修取诸，乃至一个修圆顿法门开悟的人，也是一样要这么修。我们举两个例子的啊，还有很多很多例子的，我们先单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我们举那个天台宗的祖师，天台宗传承的，我们直系传承的这个祖师啊，不知道第几代忘记，这个左西尊者，那个玄朗大师的哈。那么他为什么称为左西？西边的西，左边的左，西边的西，因为他一向啊都住在那个山边啊，水边，就住在水边，在这个水边啊，寂静处修行，远离一切的这种车马的喧闹啊。然后远离一些这个人群的喧闹，那么但是呢，他是一个开悟的人，开悟，而且还不是悟的，不是这种浅的道理，而是开悟圆顿法门的人。那么他就在那种山林树下，一种很清静的、很寂静处去修行。然后他住的地方呢是非常简单、非常狭隘的地方，但是他心中认为这个狭隘的处所就是整个法界，他并不认为这房间是小，他心中仍然很自在，观察这个小房间就像一个法界一样的宽广。 那么他同时呢，他用的东西也都非常勤俭啊，非常刻苦啊。他一件这个七衣穿了40年都没有换，哦，都是穿的那七衣都没有换。当然他也是有禅定啊，所以他可以都穿的那件。那同时他那衣服也是穿了40年都没有换。那么同时呢，他有卧具，他的卧具啊，从出家啊、受持到他临终啊，都是用那个卧具，哦，都没有换。好，哦，纵然他到最后啊，到处弘扬佛法，成就一方的大善之事，但他仍然是一样的七衣，一样的卧具。然后呢，甚至那个传记上记载说，他平常时候如果不是为了看经典，哦，他不会随便点灯，哦，点蜡烛然后，哦，来看经，来那个消耗这个蜡烛。那么同时呢，他对他这个行住坐卧啊也都很谨慎。他要是不是要去到大殿去拜佛，或是为三宝事的话呢，他不会随便踏足，哦，不会随便这个随便到处走动。哦，所以他是这样刻苦的修行的一个人。哦，他同样了解圆顿道理，哦，但是他仍然是这样很刻苦的修行。那么另外我们看那个净土宗三祖，这个成远大师，哦，他的修行也是一样。他是当代的一个净土宗的大德了，他悟的理当然一定也是圆顿的道理，但他修行也是非常刻苦。他吃的话呢，就是有人供养他就吃，如果没人供养他的话呢，他就拿这个山上的这个草啊木啊能够吃东西就拿来吃。成远大师，甚至有传记记载他还吃那个泥土啊，他都还能吃。成远大师那吃的饮食是这样子，那么同时呢，他平常穿的都是非常破旧的衣服。那平常呢，他就在山上自己住，然后在山上砍柴，然后在山上修苦恨，然后自己自足。那么如果有外来的这个人，哦，修习净土法门的人要来参访他，那来到这个山上就看那个砍柴的人，哦，山上穿得很破烂的衣服，一个砍柴人，没有人相信这个就是成远大师，哦，就是当代的一个大德，一个净土中的大德，所以很多人就这样错过了。是好，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成远大师，他也是一样悟的是圆顿的道理，但他修行也是一样，去世之才祈求去之，日中一时树下一处，都是一样的。我们看古代的高僧大德，他们悟了圆顿道理的人，他们也是一样要从这种最勤俭刻苦的这种苦恨 来做起。何况我们呢，啊？这圆顿道理恐怕我们梦都梦不到，啊，那我们怎么好意思说啊，受用了这些这么好的字句，然后呢，我们告诉我们自己说我是修行大圣，所以我受用这些字句没有关系。我们怎么好意思这样说呢？这样想，我们这样想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我们今天受用这么好的字句，我们可以惭愧心啊，这是我们的业障，我们过去的福报全部都耗损在这上面了，这是我们的业障，这不是我们的福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应当起惭愧心，好好的修行。那么物质呢，能省就省，哦，不要说我有福报我就尽量消耗到最后啊，到最后没有福报，整天啊看病吃药。好，那么这第三章就是说明我们了解圆顿道理，我们仍然要好好的去实践，哦，不要吃力费事。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向下文长，佛待来日。
佛说42章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翻到讲义第26面，第四章。好，第四章。那在第三章当中呢，我们有说到这个行脱脱恨，好，为了要少欲自足，所以我们应当要行脱脱恨。那当然，脱脱恨是个方法。好，那我们透过这样的精进的修行的话呢，第一个我们首先就要对治我们的这个粗重的烦恼，好，先要调伏我们的粗重烦恼。那我们这个烦恼当中最粗重当然有很多种了，那就各式各样的形象来说的话呢，总摄起来就是不外乎12业，所谓身三口四意三，好，这个12业。那么这12业呢，是我们刚开始下手主要对治的一个目标。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啊，我们出家很久，那我们也了解很多的佛法，但是呢，我们始终感觉到心不安。我们学的这些法门啊，道理都是懂，但是呢，使不上力。 其实我们只要肯回光返照，仔细看看我们的这个起心动念，还有我们的身口的造作，我们会发现到说啊，有时候我们道理懂很多，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基本的这个人道的这个基础啊，十善业没有做好。一个基本的人啊，都做不好了，更谈不上啊，说是个修行或成就佛道。所以这个十善业，虽然说它是一个人天圣的一个修行的方法，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三圣的共基，好，成就声闻缘觉菩萨，好，乃至佛果，好，这种三圣果报的这个共同的基础，所以它很重要。我们可以举一个譬喻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台车子，这个车子非常这个精巧，结构非常的好，非常精巧的一台车子，性能也非常的好，不管设计啊外观都非常的好。但是这个车子呢，有时候开到路上啊，突然整个解体了。那这个车突然解体了，然后造成很大的伤亡，它为什么呢？它并不是说因为这个车子的这个结构有问题，而是因为这个车子里面啊有个小的螺丝啊没有拴好，那没有拴好的缘故呢，结果整个车子开到一半的时候，在很高速的情况之下就解体了。那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这十善法在我们的修行来说，好像一个小螺丝一样，好，在我们在广大这个佛法大海当中啊，它是那么样的不起眼。可是呢，当我们这个十善业我们做不好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到说，其他的修行我们也谈不上，因为这是个基础。我们再另外举个譬喻，在前面看过一个仁波切，他举了个譬喻，他说啊，比如说啊，他说我们要从西藏啊，到印度去求法。那么在从这个西藏到印度求法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探听好到印度去的路，都打听清楚了。那我们也知道，中间啊有哪些啊高山深谷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哪个地方啊有很多的虎狼啊狮子是非常危险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我们都知道，然后我们也知道该怎么样避开它。好，那么就在我们开始决定要走出这个门口的时候，却没有发现到门口有个大坑，这个掉下去就摔死在坑里面。你之前所学的那些道理，知道哪边有高山深谷，知道哪边有这个虎狼狮子，这些理论全部用不上，因为你忽略了在你门口就有个大坑，你没有绕过去，就当下的摔死了，后面呢都谈不上了。那我们对这个十善道其实也是一样啊，刚开始的第一步如果就没有踏对的话，好，没有办法调伏我们的现前烦恼的话，那么未来纵然我们懂了很多的这个道理，但是呢，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到最后啊，往往只是一种戏论。好，那么当然好处呢，就是说栽培未来一个得度的一个因缘，但是呢，对于现世的解脱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好，那个佛法的道理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知识而已，不是一种力量。好，所以这个十善业啊，好，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好，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第四章十善业的内容。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何等为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意三者，忌讳吃。如是十事不甚圣道，名十恶行。是恶若此，名十善行耳。好，那在这个经文当中的话呢，分为三段。好，第一段先这个总标。好，佛陀说众生以十事为善，好，在无量无边的善法当中，我们可以总摄起来，好，不外乎十件事。那么当然相对的这个十善法，好，亦以十事为恶，就有相对的十恶业。那么何等为十？好，那么假设个问答。那接着呢，底下佛陀就自己回答说，所谓的这个十事的话呢，就是身三口四意三。那么身三的话呢，就是杀生、偷盗，还有这个邪淫。那么口四的话呢，就是两舌、恶口、妄言、绮语。那么意三的话，就是忌讳吃，就贪嗔痴的，这是意业的三种的恶业。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十恶业的内涵。好，所以第三段结论，如是十事不甚圣道，名十恶行。那么我们一个修行人，不管在家也好，出家也好，
我们要是造作这样的十恶业的话呢，那么是不可能随顺圣道的。纵然你今天很努力的修行拜佛研究教理听经闻法，但是我们对这个十恶业不能够制止的话，那么是不能够随顺圣道的，所以称为十恶行。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研究为什么说十恶业它是不随顺圣道的。那么我们请各位同学翻到今天的附表14，我们引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呢，十地品里面，那么佛陀为我们开示为什么十恶业不随顺圣道的这个道理。好，我们看到这个当中呢，分为两段，两个大段。第一个大段的话呢，讲到十恶业的这个正式的果报，三途的果报。那么后面的呢，一整个长段的文，这个长行文呢，都是讲到这个十恶业的余报，从三恶道出来之后，在人道当中的一种余报。那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十恶业的这个正式的果报。好，此十不善道，上者地狱因缘，中者畜生因缘，下者恶鬼因缘。好，这个十不善道就是十恶业。那么上品的十恶业的话呢，是堕落到这个地狱的这个因缘，好，是堕落到地狱的这个主因。那么我们接着呢来研究什么是上品和中品下品，好，这种十恶业它是怎么样定义，我们怎么样去界定它的。那根据欲界师地论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五个角度来界定我们今天所造的善业或者恶业它的势力的强弱。那么第一个的话呢，从我们的意乐，我们造作这个，我们就恶业来说好了，就这个恶业来说，我们造作这个恶业它的意乐也就是动机的，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态来造作这样的恶业。好，那么我们这个五件事情，我们就以这个杀生啊来做个这个例子的。比如说就杀生的意乐来说，这个上品的意乐就是以猛烈的这种贪嗔痴的三毒，就是在这个造作这个恶业的时候呢，说依止的是很强烈的贪嗔痴的心，那么这个是强大的意乐。那么第二个呢，讲到这个加行，在这个加行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过程。那么就杀生来说，这个重大的加行的话，就是说是自己做在做杀生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看到别人在做杀生的事情的时候，内心啊感到极大的欢喜心，那么这个是强大的加行。比如说今天纵然我们杀这个蚂蚁，那么你在杀这个蚂蚁的时候呢，把它一节一节的分段，手啊脚啊躯干一节节的分段，它一边的分，把它分割的时候，一边啊内心啊感到极大的欢喜心，内心非常快乐啊，想到这个蚂蚁啊真讨厌，那我这样一节一节的啊让它把它分段，让它慢慢的死去，慢慢的痛苦的死去，感到内心很快乐。那这种一直这种强大的意乐所造，强大的那种内心的欢喜心所造的这种业呢，那就是重的加行。那么或者呢，好比说我们今天要杀一个人，那么我们在杀他之前呢，我们长时间就跟他不断的结怨呢，今天呢跟他在一起，只要跟他在一起的话，就会累积啊我们之间的怨恨，那么今天也结，明天也结，那么同时在结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去起念头，起恶念，想要杀他，这个念头这个不断的造作，不断的这个结集的缘故，然后呢等到时间因缘一到，然后我们就计划，然后就把他对方给杀死。那么因为这个造作呢是经过长时间的这种计划还有累积所成就的，所以这个是很强大的加行。好，这是第二个情况。那么或者第三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在造作这个加行的时候是没有间断的去做，比如说杀蚂蚁来说好了，今天看到蚂蚁不高兴，我就放火烧它，明天看到不高兴了，用水去淹它，然后后天呢用各式各样的毒药去毒它，今天杀明天也杀后天也杀，不断地去杀，中间都没有休息，很少休息，然后无间的去做，那么这个就是重大的加行。那么在第四个情况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杀生的时候呢，同一个时间当中 虽然说只是短暂的时间，但是在这个同一个时间当中呢，我们杀了很多的众生，像就是那个你看二次大战时间啊，那个希特勒啊，他一次啊一道命令下去，就把这个犹太人啊全部啊毒死，那这个就是很极大极重大的加刑，他在一个短暂时间当中杀了很多的这个众生，那这个是极重的加刑。好，那么在这一种情况的话呢，就说你在造这个杀生加刑的时候呢，让这对方起着大的恐怖，使对方啊内心啊非常恐怖，没有任何的依止，非常彷徨。那么对方因为这样的心而死去，那么这是很重的加刑。比如说我们杀一个众生，杀个蚂蚁好了，或杀个这个蚊子好了，你要杀他之前呢、啊，我先凌虐他，把他手啊脚啊一段段的给去掉，不让他马上死，然后使得他那个。然后你看到这个蚂蚁啊或者蚊子在那个地方颤抖啊恐怖啊，然后你不管它，让它很欢喜，不断地照做，然后慢慢的凌虐它，然后让它死掉。那么因为这个众生它是在这种极为恐怖的心情当中死去的，所以我们所造的这个业是一个很重的加刑。那么或者呢，另外一种情况，对这孤苦无依的老人啊或者小孩啊或者妇人，这样一个孤苦无依的一个众生，那么我们却去杀害他，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极重的加刑。好，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所说的加刑的情况，因为加刑的缘故，所以重的情况。第三个呢，讲到无智，好，没有对治，就说我们长时间造作这样的业，又不去对治它，我们不能够修福啊。好，比如说今天杀生，那么我们没有起惭愧心，然后来相对的来放生，来修福报。或者呢，我们不能以持这个八关斋戒或十五戒的这个方法呢，来对治我们的过去的这个恶业。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好好去拜八十八佛，来忏悔我们过去所造作的这个恶业。那么这种无智没有对治的话呢，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很重的业，不断的造作。那么第四个的情况的话呢，是邪执，这种内心的这种虚那种。不如理作义，邪执。那么邪执，比如说第一个是种邪因缘论，就像有人说啊，这个杀生杀害动物没有关系，因为动物啊它是无知的，所以杀害它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人啊有这个权利啊支配万物，所以你杀害动物这个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是邪因缘论呐、啊。那么另外一种无因缘论呢，认为啊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因果，你杀生。这也没什么，这个这只是一件事情的发生而已，根本也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的坏，它就只是偶然当中发生一件事情而已，那么没有所谓因所谓的果，那么这是无因缘论。那么一直这样邪见来造杀生的话，那么这业也是很重的。好，这是邪执。第五个事，好，事情的事，就是指我们在造杀生的时候呢，所面对的这个境界。好，就说同样杀生来说，以同样的心态来说，今天杀人的话，比这个杀蚂蚁的果报要来得重。那么就人道来说的话呢，你杀害父母啊，那个果报更重。那么另外的话呢，杀害师长的话呢，果报也是很重。那么再来呢，杀害圣人，这个阿罗汉啊，圣人那个果报是最重的。好，那么是第五个所面对的境界，好，事的差别。好，那么我们以上就以五种分别，第一个意乐，第二个加行，第三个无智，好，第四个邪执，第五个事，好，从这五个角度呢来探讨这个业的轻重。如果这五个当中有五个，就是有五件事情都是重，乃至四件，乃至三件，乃至单独的一件，好，一个因素很重，那么这个时候都称为上品的这种恶业。好，那么如果一直这样的因素呢所创造的这种上品的十恶业的话呢，它是成就地狱的一个因缘。那么再来呢，中品的话呢，成就畜生果报的一个因缘。那么下品的话呢，是恶鬼道的这个因缘。好，当然有的经论讲到中品是畜生，中品是恶鬼，下品是畜生，有的也是不太一样。那华严经是这么样的，好，这个排比啊，那么这个是说明正式的果报。 那么接着呢，讲到十二业的它的这个一报，我们次第的来介绍十二业的一报。那我们先，我们再回顾刚才果报这个地方哈。你看，我们讲八难，八难当中就是有三个道，地狱、恶鬼、畜生。我们今天要是因为造作十二业的缘故呢，堕到地狱、恶鬼、畜生的话，在那种极为苦难的境界当中啊，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要修行，所以他决定是不随身圣道的。因为在那种情况当中，我们内心的唯一的感受就是痛苦。那么那个时候内心的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怎么样离开这个肉体的痛苦，根本就没有办法谈到修行的事情。好，所以那是不随身圣道的。好，那么再来讲到余报的话呢，我们看第一个杀生的余报。余中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恶鬼。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好，其中杀生的这个罪的话呢，它的正报能够使我们众生堕地狱、恶鬼、畜生。好，这刚刚讲过了。那么余报的话呢，从地狱、恶鬼、畜生出来之后呢，好，它最后剩余的失意，好，这个余报的话呢，会使我们升到人中。那么到人中的话呢，会得到两种不可乐的果报。第一个短命，好，短命呢、啊？这个对我们修行来说啊，是一个很大的障道的因缘，因为我们各位都很清楚，这个人生难得，这个佛法难闻呐、啊。好不容易得到个人生，又好不容易可以听闻到佛法，这是无量劫的这个福德因缘这个累积啊，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果报。但是就在我们听闻佛法，然后我们到稍微尝到点法味，那么在这个时候紧要关头的时候，突然。我们丧失性命了，那这个今生的修行啊，就变成泡影了。好比说，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接触佛法，好不容易慢慢长大，我们也出家，也学佛，也出了家，慢慢我们接触到净土法门，哦，也慢慢的建立了净土法门的这种信心，哦，了解什么是信、愿心，慢慢信心建立的时候，突然到一半中了夭折了，那么就在我们这个信愿。还没有完全成就，敬业还没有完全成就的时候，突然中间夭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往生了，我们下辈子重新再来一遍。那么再来一遍的时候，还能不能够碰到佛法，还能不能够接触到净土法门，这个都很难说了，甚至能不能够得到个人生都不决定了。所以短命呢、啊，是一个很大的障道的因缘。那么就利他来说，短命也是一样，也是很难利他。今天我们想要利益众生，必须我们从刚开始修行，乃至到我们中年到晚年，这么漫长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断不断去接触众生，然后呢，在这个众生的境界当中，不断的去积功累德，积积很多的这种福德之粮，然后呢，在这个众生境界当中，不断的去学习种种的善巧方便，来积积我们的智慧之粮，那么这种资粮不断的积积。经过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不断的积极，就在这个力量快要成熟的，好果报，那个力量快要成熟的时候呢，突然夭折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利益众生了，所以这个也是很可惜啊。这短命，不管自利利他都不能成就，都不能够成就这个圣道了哈。那么或者呢，虽然没有短命，但是呢，多病，好多病的话，当然这个也是啊，障碍修行。第一个，你身体很不好的话呢，那是不可能成就禅定的。因为在这个论里面说啊，根明净故，事明净。我们这个身根啊，这个色身一定要很坚固，一定要很好，有个很殊胜的、很极净的一个这个果报体。那么我们的心呢，才能够相对的，才能够感到极净。因为我们的在一个初学阶段的一个修行人来说啊，我们的心完全是受我们的这个色身的牵引。当我们的这个心，当我们这个色身，这个身体很健康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说，我们今天要打坐啊，修禅定啊，就很容易。但是今天生病，感冒啊，头昏脑胀，这个时候啊，不要说修禅定啊，连这个心中的明了性啊，最基本的明了性都失去了，更不必说修这个禅定了。所以呢，这个多病的话是障碍修禅定的。那不能够成就禅定，那没有禅定当然也没有圣道。那么再来的话呢，我们要是多病的话，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要常常去看病。那当然我们大家都有看病的这个经验啊，看病荒废道业啊， 像我们在住在山上到都市去看病，而且我们常常也到台中去看病，甚至我们还要到新竹去看病，跑这么远啊，荒废道业，看病一整天啊，一下来啊，一整天就浪费掉了，出去一回来很累啊，什么功课也都不用做了，准备休息了，然后又浪费时间，又浪费我们的这个精神，然后呢看病啊，花很多钱，吃很多药，损我们的福报，所以这个多病啊，实在是一种很障道的因缘，所以不随顺圣道。好，这第一个讲到杀生的情况。第二个呢，讲到劫道，偷盗的情况，不顺圣道。劫道是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贫穷，二者共财不得自在。偷盗的话呢，会使我们堕落到三恶道的这个正报。那么正报完了之后，未来余报，第一个呢是贫穷。贫穷就我们修行人来说啊，我们的饮食、衣服、卧具、汤药都不具足，那这样的话是很难修道的。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是啊，这个吃饭都吃不饱了，比如说天灾或者战争，我们吃饭都吃不饱了，那我们整天啊就为这个吃饭的事情担忧。那么或者吃饭吃都吃不饱了，根本心悬在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办法用功，那这样的话怎么可能成就圣道，都不能修行的。那么或者我们今天生病了，但是我们却没有钱去看病，就这拖这个生病的身体啊，一天拖了一天，在那个地方死拖活拖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也没有办法修行，所以贫穷啊也没有办法修行。好，那么第二个呢，共财不得自在。共财指的是我们的这个种种的资具或者钱财。那么这个资具或者钱财之所以称之为共财的缘故呢，因为它是五家共有，因为它所谓的水火盗贼恶国王不孝子，这五家所共同所支配的，就水灾或者火灾或盗贼和恶国王或者是不孝子孙，这五家的话呢，他们都有权利随时在我们不愿意的情况之下来夺取我们的这个钱财，所以这个钱财称为共财。那么为什么会被这五家所夺呢？就是因为过去偷盗的这个因，那么才产生这样不可乐的果报。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利益众生，当然我们一定要自具种种钱财，种种自具才办法这个利益众生，有这个基础。那么如果我们这个自具都不能够累积起来，我们自己都很贫穷的话，那么这样要利他就很困难了。好，这第二个偷盗的一个余报。那么第三个呢，讲到邪淫，邪淫的余报。邪淫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腹部贞洁，二者得不随意眷属。好，邪淫的话，三恶道的果报，这是一定的。那么三恶道果报完了之后呢，对，两种余报。第一个呢，腹部贞洁，这个是因果丝毫不爽啊，因为我们不能够修这种清净的犯恨，所以当然如果一个在家人来说，他对他这个妻子，对他妻子不贞洁的缘故呢，当然果报上一定是他妻子也对他不贞洁，这种是因果啊，这是一定的。那么或者呢，得不随意的眷属，不能够随顺自己心意的眷属，好比如说一个很避恶很不好的一个眷属，比如说一个人欢喜邪淫的人，他往往也容易感召到一个很粗恶、很像恶口、很粗鄙的一个太太、一个这样的眷属，就是不随意的眷属。那么这是一种余报。那么再来呢，妄语，我们看妄语。妄语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多被诽谤，二者为人所狂。我们直接看余报就好了，果报都是三个道，这个我们就不再说了。余报的话呢，妄语第一个余报都被诽谤，就是说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弘扬佛法，那么弘扬佛法的时候，你看有的人呢，他一路都很顺，都很顺利，都不会有什么障碍，但是你看有的人，相对有的人呢，他在弘扬佛法的时候啊，这个常常被人家用这种流言来重伤，这种毁谤的言辞特别多，有的人说他不持戒啊，或有的人说他不清净啊等等的，各种的流言特别的多。那是为什么呢？这主要就因为他在过去因地里面常常造作妄语的罪， 忘你的过失，所以他未来的弘扬佛法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这种流言来重伤他，都被诽谤。那么或者呢，第二个呢，为人所欺狂，好，常常被人家所骗。那么这个当然是因果，因为他因地里面常常欺骗人家，是果上的话，常常被人家所骗。好比说我们看有的人，有的修行人，为什么有的人修行人一刚开始就能够碰到很好的这个老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善知识引导他去学习佛法，然后他修行也能够成就。那么却有的人，他一开始修行就碰到一些邪知邪见的人呢，这也是他因地里面的关系。他之所以会今生一开始修行碰到一些邪知邪见的老师啊，就是因为他过去一生妄语的因，他常常打妄语，那的妄语的这种种子成熟，果报这个果报成熟的时候呢，所以今天他想要学佛的时候，他一刚开始就也就是因缘很不好，就碰到一个邪知邪见的人，告诉他一些啊邪知邪见的这种道理，那么使得他造作很多的恶业，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他过去妄语的缘故。好，那么再来看到两舌。好，所谓两舌就是离，又称为离间语，乖离两个人，乖离对方，这个原本很和好的对方，你用种种不真实的语言，也可能是真实的话呢，将对方给拆散开来，那么这是两舌。好，我们看两舌的过失。两舌之罪，业因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众得二种果报，一者得避恶眷属，二者得不合眷属。两舌的话呢，除了三恶道果报完了受完之后呢，来到人中的余报，得两种的余报。第一个呢，得到避恶的眷属。好，比如说对我们修行人来说，今天你想要利益众生，那么你想要摄受眷属，不管在家眷属也好，在家弟子也好，或出家弟子也好，那么你在摄受眷属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的眷属非常避恶。所以非常避恶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没有弟子相的一个人，在名分上他是你的弟子，在家弟子或出家弟子，在名义上他是你的弟子，但事实上呢，他根本不像你的弟子。一个弟子相非常差的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啊，也是没大没小的，然后甚至啊会常常找你的缺点来讽刺你啊，甚至来伤害你。那么这种眷属呢，这种避恶的眷属，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啊乖离别人的眷属，所以当然今天我们跟我们的眷属也会不合，这是一定的。好，我们也会感到那种避恶的眷属，所以我们就跟他不合。第二个呢，讲到不合的眷属，你跟你的弟子之间呢、不合，没有办法相应。那么有时候可能不见得是你的问题，也不见得是他的问题，而是因为你过去造作这个两舌的这种恶业的缘故。比如说可能你的眷属你的弟子也是一个很优秀很有道心的人，但是呢你跟他就是不合，这个你们之间常常发生争执，你告诉他往东走，他偏偏要往西，你告诉他往西，他偏偏要往东，你告诉他要这样修行，他偏偏不这么修，那么这样子眷属啊不合啊，是不相应的啊，甚至产生很多的这个争执啊，甚至两个破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是成为不合的眷属。那我们今天想要利益众生，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跟我们的眷属之间有一个很圆满的很亲近的关系。那么如果你感到到一个避恶的眷属或者不合乐的眷属的话，那么你不是不可能啊将你所得的这个法弘扬下去。那么你法弘扬不下去的话呢，这个法就在你这个身上断灭了。纵然你有很多的这个佛法，你心中有很多的功德，但是因为你过去常常造作两舌的恶因，那么未来你要弘扬佛法的时候，你跟你眷属之间呢、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将你的心中的法义传授给他，这样子的话呢，法就弘扬不下去了。所以这个也是不随顺生道的。那么再来看到恶口，恶口的这个果报。恶口之罪，一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众得二种果报，一者常闻恶因，二者所可言说恒有争讼。恶口之的罪呢，可以使我们堕了三恶道。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想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个恶口啊，尤其我们常犯的，有一个，尤其啊，我们在这个僧团里面犯恶口啊的果报更是严重。我们举个例子在经典里面举一个例子举一个实际上例子。 就是过去啊，在迦摄佛时代啊，当迦摄佛灭度之后呢，有一个三藏法师，他的名字叫黄头，黄色的黄，头顶的头，黄头三藏法师。